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大智度论的共修已经进行了相当的一个时间跟进度。这一个共修的课程呢，非常感谢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居士，还有林总干事，还有我们基金会许多执事们的这个支持跟鼓励，所以我们这个共修呢能够很顺利的来进行。实际上要研究大智度论呢，这个因缘呢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一开始也跟各位介绍过呢，从这个东晋时代这个大智度论翻译成中文到现在呢，历代呢研究大智度论的人不多，讲大智度论的人呢更是不多。因为这一部论呢牵涉到佛法各方面呢非常复杂的知识，他把南北传的佛教，把大小乘的这个佛教呢非常多的这个佛法的知识呢都涵盖在这个里面。那我们研究佛法呢，也许我们知道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就不熟悉的，这是一个困难。那么这个研究大智度论呢跟讲这个大智度论呢还有第二层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这一部论呢它不只是在教我们一些有关佛法的知识，知识这个东西啊是很清楚很明白，也是很矮板的，一是一，二是二。但是大智度论要教我们是超过这个东西的，它以知识为基础，但是更重要什么？它要教我们智慧。这个智慧呢是没有定法的，所谓没有定法，就它没有固定的内容。所以我们讲知识的部分容易啊，我们讲历史上这个很多有关佛教的这些历史啦，有关这些这个经典上面这个名相的解说呢，这个都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我们讲到某一些地方是在讲智慧，讲到智慧这个地方呢就要看大家的悟性了。你的悟性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在研究这个大智度论，我们在共修这个大智度论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地方，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点到为止，那你悟的人呢就悟进去了，不悟的人呢就还要再继续下功夫。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在知识的层面上面不断不断不断的要跟各位呢来锻炼你的这个开发悟性的资粮，但是真正这个研究大智度论呢，真正最重要的那个地方呢是悟性的这个切入，怎么样悟入这个大智度论。那么我们这个论呢，如果根据我们林总干事的估计啊，大概要讲20年才能讲完啊。那将来的因缘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不过呢，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愿呢，就是至少我们要把第35品把它讲完。如果能够讲到40品呢，那又更好了。那么如果40品之后还能够往下讲呢，那是我们大家共同无上的福报。我们需要很多方面的这个菩萨龙天护法的这个给我们的加持。那我过去也曾经在这个佛光山呢一路讲呢，讲到了60几卷啊，那个花了很长的时间啊，差不多15年的时间，这样陆陆续续的讲了，讲到60几卷。所以我们希望诸位哈，要发一个勇猛精进心，还要有极大的这个耐性呐啊。你知道这个佛讲这个《法华经》呢，根基不够的人呐，像这个所谓500比丘尼退席，就是他的悟性不到那个地方，他听了一点开头呢，他觉得满足了，啊，就没有这个更大的这个智慧的这个能量，这种所谓 capacity 呢，去接纳更多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共修这个课程，各位要能够一卷一卷一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来参加这个共修呢，这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挑战你的福报， 这个挑战也是挑战你的悟性，但是更重要的这个挑战呢，是挑战你的耐力。因为我们不是在爬一座小山，我们不是在爬十座的小山，我们也不是在爬一座大山，我们是在爬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啊。所以你爬到那个高的这个地方的时候，需要极大的这个悟性。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跟各位保证，你只要有这个耐性呢，你只要现在开始这样的，从第一卷开始这样一次一次一次慢慢的来锻炼，我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可以爬到这个最高的地方。因为龙树菩萨他为什么要这样不厌其烦的这么仔细的来介绍这些名相，来介绍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他就是要开拓我们这个悟性的这个资粮。你有这个资粮，哎，你到时候这个悟入了。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有关少林寺练功的一个传说啊。说是你要到少林寺去学功夫的话呢，要先挑水三年。那为什么到少林寺学功夫要挑水挑三年呢？因为少林寺在山上啊，没水啊。所以你要到河边去挑水，然后要爬三座山，开始的时候你都是这个一路上这个汗流不止，一路上这个气喘如牛，甚至于这个水挑到山上的时候已经剩下没几滴水了。可是三年下来呢，你可以一口气不喘，一滴汗不流，一滴水不漏，把这个水挑到山上，这个叫什么？这叫功力啊。我们现在学大智度论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一次一次一次的来共修，甚至有些地方也许我有一些比喻啦，有一些解释啦，有一些重复，我希望大家要有耐性。因为那个比喻要重复，那个解释要重复，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我们理解的一个关键。好像很多道的这个门啊，我们需要这个不同的钥匙一把一把去把它打开。那么各位只要有这一份耐性，就好像我刚才讲少林寺的这个学功夫一样啊，你三年下来你的脚劲有了，就是你的脚啊够劲了，你这个呼吸呢这个调得好了，你的这个功夫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学这个大智度论呢，不能急就章啊，这是一个大餐，大餐要慢吃，你大餐快快吃，就第一个吃不出它大，不知道它好，而且也不能消化啊。所以诸位来参加这个大智度论这个共修啊，是要一层一层的来自我考验的。那也许有一些同学我就听说，哎，我前面都没有听怎么办呢？现在加入来得及，你等我们爬过十座小山，再爬过十座的大山了，哇，那你落后很远了。现在我们还在一个起步的阶段啊，所以如果说有同修觉得说，哎，我们很希望来加入这个共修呢，我想你把这个我们基金会已经提供给大家的录音带啊，可以先仔细的听啊，你听几次之后，慢慢的你就跟上来了啊。我想，我希望呢，我们不要花二十年啊，也许这个因缘成熟的话，那么我们只要大家呢这个。不是五百比丘尼退席的话啊，我们讲到一个地方啊，诸位只要你这个悟性一开发呢，我们到了后面的都是会很多东西会直接切入的。因为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这个名相啊不需要再一个一个字解释了，然后有一些比喻呢我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但是现在开始的时候呢，也许有同修呢你是比较立根的啊，你要有耐性，因为我们是一个队伍，你要有耐性的更加的熟悉这里面的比喻，更加熟悉这里面的名相，要更精确的来了解这些名相所指的内涵，然后慢慢的我想我们会克服很多的困难。那我们知道这个一棵树要结果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一个准备的阶段的。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就是说只要你有这份耐性呢，那么你这样一次一次的参加这个共修，你慢慢的那个东西就成熟，你的悟性就成熟了，你的悟性就开发了。我想这点大家也不要有时候说，诶，好像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听得不太懂啊，没有关系。因为呢这个智慧啊是 360度都可以切入的。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不能切入，换一个角度你又有机会可以切入。好，所以诸位不要觉得说，诶，我这个不懂，那后面怎么办？正是因为这个地方 H 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换到了后面换一个角度，诶，你就找到一个切入点了。好，这是会对大家呢有极大的这个帮助。那么如果说有时候，诶，你临时有事情呢不能来上课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务必呢要把这个录音带呢借回去听。我想我们哈是享受了历史上从来不曾有的方便。古人呢要听经啊都是要靠背的。那个时候甚至你没有书可以读啊。你知道这个在我们在这个唐朝以前都是用很多都是用竹简啊，用这个纸啊，那是后来的事情。那你看看一部大智度你要背多少的竹简啊，几卡车啊。我那个很负担的嘛，是不是？而且你还不见得请得到那个竹简呢。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极大的方便，然后尤其在基金会这边，我们陈师姐还有很多位这个执事的同仁呐、啊，很快的就把这个录音带剪接出来，然后拷贝给大家来流通。我想，这是我们享受了空前的啊，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个大的一个求法的方便性。我想大家呢善用这个因缘。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一起讨论到佛的名号。那我们已经跟各位呢介绍过佛有六个很重要的这个名号，那每一个名号都在说明佛的精神成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学佛，我们要来成就我们的这个念佛三昧，要来增益我们的念佛三昧，那我们需要透过这些佛的名号来了解佛的精神成就，作为我们用功的一个目标。那今天我们要接下来继续来说明第七个名号，就是这个上次提过这个卢卡 vid 啊，这个名号。那这个名号呢，有一些地方把它翻译作世间解。我们要晓得呢，卢卡是名词。那印度的这个梵文的文法结构呢，它通常是把名词放在前面，然后把动词放在后面。所以 Lukvid 就是世间解，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解世间，就是了解这个世间啊，所以叫做这个 Lukvid 就是知世间的意思。那请各位看到我们的书上《大智度论》第二卷的第29页，第29页的第二行中间，复名路加毗啊，就是 Loka Vid。 那么 Loka 情言世间，毗呢名言名为知，是名知世间。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用知世间这个名号来称呼佛陀呢？龙树菩萨呢，他从三个角度呢来解说。问曰：云何知世间？答曰啊，这是龙树菩萨的解说了。知二种世间：一众生，二非众生，即如实相知世间，世间因，世间灭，出世间道。那么这个第一段话呢，就是说明了佛为什么要用知世间这样一个尊号来赞叹他呢？因为佛呢具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如实知二种世间。如实知二种世间，那这二种世间是什么世间呢？一者众生呢，二者非众生。那么上次也跟各位报告呢，这个众生这个名词啊，这个众就是五众，也就是五蕴的意思。所以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的话呢，这个五蕴所生简称为众生。所以众生，众生这个名词啊，其实是五蕴所生的意思，也就是五众合合所生。那么到唐朝，玄奘大师呢就把众生呢，当然也是常常用众生这个名词，但是正确的讲呢，众生这个名词呢应该要把它翻译作蕴相续，就是五蕴合合相续 而成就的生命。那我们知道呢，矿物呢，它是只有五蕴当中的色蕴，就是物质的成分。但是矿物本身呢，它没有受想行识，就是没有这个心理活动这一部分，没有感觉的这一部分，没有理性的思维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通常如果我们讲众生，我们就是在讲不但是有物质的成分，而且是在讲那个有心理活动的成分，有那种最起码的感觉活动的成分，就是有感觉能力的，最起码它必须有感觉。那么从这样一个定义来看的话，当然包括一些微生物，它是有感觉的，它是有除了那个物质的成分之外，它还有那种情识的活动。所以众生这个字在我们中文里面又把它翻译作有情。什么叫做有情呢？所谓有情，就是有情事，有非临的意思啊，有情。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讲有情这两个字啊，绝对不是讲有感情，那个情是情事，是感觉，是分别的意思啊。那么从佛法的角度来看，这个世间有两种，一个是有情事的，一个是没有情事的，所以叫做有情世间，或者叫做无情世间。好，那这个无情世间呢，在佛教里面，在中文里面呢，又有另外一个翻译，怎么叫做气世间？气呢，就是这个啊，器物的器。那么佛呢，能够如实了解这两种世间，怎么样来了解呢？就是了解这两种世间它的因果秩序，它的因果秩序。那么不管是众生的世间，或者是非众生的世间，也就是所谓的气世间，那么佛都能够如实相而知世间的真相，知道世间的成因，也就是因缘，也知道世间的灭，也就是说世间本身这种所谓不生不灭的本质，以及出世间道。就是说如果你被世间所困住的烦恼所困住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个世间的这个烦恼痛苦？那么这个世间就是苦啦，世间因呢就是集，世间灭就是四圣谛里面的灭谛，然后出世间道就是所谓道。所以这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四圣谛的。那么佛为什么叫做知世间？因为他能够如实了知众生以及非众生二种世间，并且透过四谛来给一个完美的解释。四圣谛里面的苦跟集是世间的因果，四圣谛里面的灭跟道是出世间的因果。世间苦，世间的这个苦，这是果报吗？世间的集呢，这是因，就是世间的因。所以这本身就是讲世间法的因果。那灭谛呢，是讲出世间的果报，道谛呢是讲出世间的这个因地修行。所以灭跟道这两个谛呢，两个圣谛呢，也说明了出世间的因果。所以整个佛法呢，不管世间出世间，其实都是在讲因果关系。那么你是在世间法里面有一种这个世间法的用心，有世间法的作为，你就是在世间法里面打转，在世间的因果里面轮回。那如果你的发心，你的修持是出世间的，譬如说像《金刚经》所说，无所住而生其心。比如说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说，不执着有一个能布施的我，也不执着有一个被我布施的对象，也不执着我所布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在每一个布施的行动本身，你都是在实践所谓的三轮体空。那么这样的一种无所住而生其心，能够深入三轮体空的这样的一种布施的作为，就是在实践出世间的因果，就是在成就灭道二谛。那么 佛为什么叫做知世间，就是他不但了解世间的本质，而且了解通过世间的本质的说明呢，可以找到出世间的道，所以他是真正的彻底了知世间的人。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名号卢克维德呢来赞叹他。第二个说明的这个内涵呢，龙树菩萨他说呢，复次，知世间非如世俗之，亦非外道之，知世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就是说佛对世间的了解，对世间的认知，对世间的觉悟有两个可以比较的。第一呢，非如世俗之，佛并不是用凡夫的肉眼，用凡夫的分别心，用凡夫的习气来了解世间的本质。我们通过凡夫眼来看这个世间，我们只看到得失，我们只看到贵贱，我们只看到贫富，我们所看到是一大堆无穷无尽的分别，然后我们的心在这个分别的过程当中怎么呢，不断的起起伏伏，我们的心不能安住。我们看到富我们要去追求，我们看到贫我们要去排斥，我们看到苦我们要逃避，我们看到乐我们就要向往，因为我们有这许多分别心了。这个叫做世俗知嘛。但是佛法呢，佛呢他有禅定的力量，他有禅定的支撑，所以佛在看世间他不是用凡夫的这种肉眼去看的，他有禅定的支持，所以他看到世间的时候他是深入的去看到诸法平等，他深入的看到苦乐平等，他深入的看到了今天得到的快乐就是明天痛苦的原因，今天的拥有就是明日的负担，他非常清楚的深入了诸法的因果秩序，深入了诸法的本质。所以当痛苦现前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在消业障，当快乐来的时候呢，他不加以追求，他只是随缘。因为你对快乐的这种执着，就是必然的成为明天失去快乐的痛苦。佛所知的世间亦非外道之。什么叫做外道之呢？通常佛法里面讲外道大概是可以分成两类的，第一类是实在论的，第二类呢是虚无论的。从实在主义的角度去看看这个世间，哎，这一切都很真实啊，这一切都很实在啊，所以拥有越多是越好的。从虚无论的角度去看看这个世间，一切都是那么样的这个虚幻，所以呢在虚无论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间的时候呢，他觉得一切都是幻昧的，都是悲观的，都是绝望的，这个叫做二边啊，叫做边见，就是一边之见。佛是采取中道的，非有亦非无，不落在有无的二边，有是实在论，无是虚无论。我们学佛，我们不认为这个世间是永恒的，但是也不认为这个世间是幻昧的。这个世间有是因缘而有，这个世间无是因缘而无，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要追求的不是有也不是无，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如何善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善因缘，然后来完成我们生命的成长，完成我们心灵的成长。生命的最大的意义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在整个生命的开展的当中，你的生命不断的在成长。所以我们借泰戈尔的一句话来讲，泰戈尔他有一首诗，他呢用很简单的话来表达，他说真正的目的呢不是有限的到达， 而是无限的完成。什么叫做有限的到达？什么叫做无限的完成？譬如说你要去远足，对不对啊？你要从这个佛陀教基金会，然后呢要走到阳明山，然后终于到了阳明山，那叫做有限的到达。但是生命的真正的目的呢，不是这么有限，不是这么样矮板的，它是一个无限的完成的过程。就像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他在带他的小孩，他不说我要让你明天长大到多大就好了，他是每天都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他每天都要用爱心，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每一年，他都希望他的孩子在长大。这是无限的完成。我们学佛，我们行菩萨道，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进入这样一个无限的完成的历程。我有一个朋友啊，很喜欢算命啊，有一天就找另外一个朋友给他算命，那个朋友也很会算命，算说说，哎，你未来三年呢、啊、有修行之命哦。他听得好泄气啊，他说要那么久啊，三年啊。这个是在哈、哦，一个人如果能够放下一切去好好的修行三年，这是很大的福报啊啊，这是第一层。第二一层呢、啊，我们也要知道呢，修行岂是三年就能够完成的呢？你的生命是那么狭隘吗？三年就要把它完成全部的功课吗？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哈、啊，有很多动物啊，快快就会长大的，什么犀牛啦、河马啦，那些什么小猫啊、小狗啊，它很快就长大了。但是在地球上有一种哺乳类的动物，它长大的速度很慢，平均要20年才会长，才会达到一个基本的成熟。这个孩子是 physical， 就是生理的层面，就是人类。人类因为成长的时间很慢，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太精致了，所以他需要更长的时间使他成熟。就因为人类成长期这么长，所以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创造的最精致的文明的一种动物。所以诸位，成长需要耐心的。我们不要期望我们像什么这些，我刚讲河马啦，什么犀牛，很快的就长得很大很壮，但是有些东西欠缺的嘛。所以菩萨道最精彩的就是它让你的生命进入一个无限成长的过程。你整个生命不是终身学习，而是生生世世你的生命是不断的在学习。即使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阿弥陀佛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学习营，然后你可以到那个地方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永远只允许你什么，你到那边学习，然后你在那个地方成长，然后你在那个地方也许可以毕业，但是不是在那里成佛。因为成佛是你自己的历程，是你自己未来的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说你已经受到相当完整的训练了， OK， 你要继续展开你的学习的历程。所以我们要切入菩萨道，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无限的成长、无限的完成、无限的学习的概念。所以佛所知道的这个世间非如外道之，用世俗的角度去看，学佛的人好少，怎么一直奉献一直奉献呢，都没有想得到啊。他不晓得学佛人在奉献的时候，他已经在得到，得到什么呢？得到心灵的自在啊。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正在舍掉我们身上的一些病，什么病？贪心的病嘛，吝啬的病嘛。除掉那个病很快乐的嘛。世界上什么人最苦？贪的人最苦。什么人最穷？不足的人最穷。 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我们就是舍掉这样的苦，舍掉不足的苦，舍掉贪的苦。所以从我们心灵的本质上来讲，当你在奉献的时候，你是得到最多的人。那么佛呢，非如世俗之，亦非外道之。那佛在知世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什么？知世间无常故苦。因为这个世间是不能停留的，不会停留，时间是不断的在流动的，随着时间而呈现的一切的因缘也是不断不断在流动的。所以整个生命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里面，人自己做不了主，有很多东西我们自己不能做主。